心怎么本来空呢？你说心是有，你能拿得出来吗？那个达摩祖师要给二祖安心，对不对呀？他让二祖请达摩祖师给安心，达摩祖师说你把心拿来我好给你安呐。他拿不出来了，那要有就拿出来了，没有找不着，自己找不着自己的心，自己的心都找不着，你还能找到旁人的心吗？所以说心本来是空，这个东西空的东西还能生出有来啊？能生出一个嗔恨心来吗？他说假设，你换一句话说，假设自己心中能生出嗔恨心来，假设你问我啊，空能生出嗔恨心来，假设，那么就不惜要等到人家来骂呀。你他不骂你就那个嗔恨心就常常生啊，他怎么不生呢？要等人来骂方才生嗔恨，那一切时中一天到晚就是一切时中，应该常常生起嗔恨心了。我们人有喜怒哀乐，在这个这个心情不好的人也不会一天到晚生嗔恨心吗？对不对呀？也不会的了。那他弄到跑哪去了呢？你要说从自己心里生，他怎么不生了呢？哎，其实不然呢，这是说明嗔恨心不从不是从自己心里生出来的道理了。第一，这是说不从自生。第二项呢，不从他生。啊，怎么说不从他生呢？这个嗔恨心，这个嗔恨心啊，虽然因为人家来骂啊，你要说不从我心里生出来，是从他骂我，从他那儿来的。比如说虽然是因为他人家来骂，你说是从他那儿来的那才生起来的话，然而人家去骂，骂谁呢？不骂你，骂那个已经断了烦恼那个圣人。你比如说我骂一个罗汉，从他生吗？从那个骂的人那儿生嗔恨心，那他骂罗汉，那也把那个嗔恨心送到罗汉那儿去啊？送不到，罗汉没有，他骂他的，罗汉还是没有嗔恨心的。所以圣人并不会生起嗔恨心，这是一。再说或者去骂那个木石，骂木头，骂石头。有些发神经的人到那个精神公园，指着树骂，指着石头骂，骂了半天，石头和木头还在那儿，他自己是等于空骂一场，对不对呀？说木石也不会生嗔恨心，你说从他生，可见这个嗔恨心呢，也不是骂人的那个人身上生出来的了，这就是说明嗔恨心不通。不是从他人方面生出来的了，不从他生的也。怎么说不是自他共生呢？那说也不是自己生出来，也不是从他那方面生出来的，那就因为他骂我这就生出，我们俩合合生起来的了。这个称为这样说，自他共生，共同合作而生。好了，这下面也解释，那这个嗔恨心既不是从自己心里生出来的，也不从他人方面生出来的，但是自己不会生嗔恨心，但是他人也不会生嗔恨心，那都不会生嘛，两边都不会生，那自他两方这个两面都不会生嗔恨心，那么你把它合起来自他共生，也是不会生嗔恨心的了。比如说你说自己不会生，但他方面也不会生，合起来就会生。好了，下面打一个比喻。好的，譬如两个瞎子，一个瞎子看不着，两个瞎子合起来那眼睛就亮了吗？也是不成啊，多少个瞎子还是不亮啊， 除非你眼睛不是瞎子，那就不叫瞎子了，就不会成亮眼睛。再打一个比喻，两堆沙子合起来也不会成米，沙子永远是沙子，永远生不出米来呀，对不对呀？你说一个沙子不会生米，两个沙子也不会生米，合起来也不会生米。这就是说明啊，称恨心不是自他和合共同生出来的，对，自不生他不生，合起来还是不生，那就是没有缘故没有因缘就突然就生出来了，也不对。那么说怎么说不是无因缘而生的呢？不是没有因缘。好，来下面说，一切万物的生出必定要有它生出的因缘，不能无因而有。我们不能，这下面就讲了，我们不能在黑夜忽然看见太阳，不能无故的突然间看个太阳，除了那个人发神经病吃了迷魂药，不然的不会的了，不正常的。也不能使一块泥土忽然变成了金子了，对不对？那古来修仙的人点石成金，那是他用他的神通，那又不同了。所以这个嗔恨心的升起呀，必须有它升起的条件，条件就是因缘，对，种种的条件因素。假使没有自己的心和他人的骂，也不会升起嗔恨心来。这就是说明嗔恨心呢，不是无因缘而忽然生起来的。这种讲法叫做什么呢？这叫做四句推演。用四句来推考，来检查这个道理。四句就是说，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这叫四句。用这个四句来推考，结果呢？结果怎么样？四皆不生，四种都不能生。比如前面讲的生命性都生不出来。讲嗔恨心如此了，讲他所有的，你随便拿出一个东西来也是这个道理。既然四皆不生，为什么我们现在又明明觉得有这个嗔恨心呢？既然不生，为什么有呢？这个嗔恨心应该知道啊，这个嗔恨心是无生而生，生即无生，它是无生而生的，本来无生。这个地方没有讲啊，有的地方讲，比如说就是分析了，用分析方法，比如说人家骂我也好，骂和赞叹一个样，赞叹也是一个样，也是无声无声，不但骂好坏一个样，道理是平等的。他说骂那个人，他为什么出这骂的音声？那个音声出来是怎么出来的呢？他离不开这个唇舌齿牙喉啊，他那个口、舌头、牙、喉咙这几个方面合起来，好像你做音药似的，才在出音声啊。那么那个音声里边没有让你生烦恼的东西，你要生烦恼，他是没有自信的，他就好像想一下你就受不了。就是这个意思，赞叹那一句也是想一下你就欢喜了。这就是说我们人的心理上的执着，认为那个东西是不好的。假如这个文化，中国文化也好，外国文化也好，当初说拿骂人的话当赞叹，这个文化传下来了，那他骂你一句你还欢喜呢？拿赞叹人当骂人的话，那他赞叹那句受不了了。当初这个文化就是假名词嘛，符号嘛，对不对啊？我们到了面前就有这个情况。很多中国的坏话呀，到了面前变成好话， 这样子吧，我听说面边那些中国人跟我们讲，当初孔明啊、诸葛亮啊，三国的时候，不是在云南那边七擒孟白是不是啊？我对三国不熟，进来的，就把他放了。后来就把那边人感动，现在面边北部那山里的人都供诸葛亮当祖宗啊。他说没有诸葛亮，我们没有文化。其实那时候诸葛亮啊，并不是好意的教咱们文化，都拿那些中国的坏话当他们的好话。现在那边说中国的坏话都是好话，那都不是人说的话呀，到他那都是好话。你说是不是我们这个人众生执着呢？就是个执着性。要真修行得达解脱的话，是好话坏话平等，就没烦恼了。但是我们没有得到解脱，看不开呀，他执着嘛。这个东西就是对我不利的，你骂我，这个就是对我，也是真的，是修行是这样。他就是，大家都借这符号用这个符号了嘛。这佛法呢，就是说要看化了，幻化如梦幻泡影啊，要做到那个时候。其实呢，你说做不到，大人和小孩子就不一样。哎，你不要看小孩啊，他有些好认真的，一块糖不给他，他会哭，大人就不会哭了嘛，这是比喻。大人就哎呀，一块糖不吃就不吃了，小孩子不成啊。就是说大人的经历多一点，比小孩的境界就不一样。这就是说看法，这就是说无生而生，生即无生。譬如镜中的香，水中的月，是非有自由，有即非有，这就懂了。那么刚才说那四句出在哪儿来的呢？下边说中论中说，中论就是中观论呢、啊、中观论里边说，就是中论，中论里边有说，说法不自生，这四句是那里头的原文，大家看啊，要把它背过来就成了。这说法不自生，亦不通他生，不共故无因，是故说无生。这个龙树菩萨，印度有个龙树菩萨，是佛灭度后700年间的时候的一位菩萨。他到这个中观论里面呢，完全都是研究每一件事情，都追根追底，最后都说它是空的。诸法就是一切法，不管你哪一种事情都好，都是不自生，也不通他生，也不共生，也不无因生，就是那四句推演。那么到最后结果呢，龙树菩萨说是故知无生。这个知字呢，有的地方是说，是故说无生，是故知无生也通了。你能把前边那四种都推演，然后他的结论，你就知道是无生。所以到了菩萨的境界呀，正到无生法忍呢，就是这样的。怎么叫无生呢？对于那些无生法，上头不是诸法不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诸法都是无生了，那叫无生法忍。对于那一切法啊，无生，你认可，你知道，你认为是真的，你体验到那种道理了，叫做无生法忍了。忍可不是忍耐的忍了。好了，观察嗔恨心如此，观察其他一切法都是如此，就拿那个嗔恨心比例了，一切都如此。这样就见到身心世界一切皆是幻有，幻有即空，这便叫做体空观了。这样刚才说这一大套的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啊、这样幻有即空的道理，还是通教的体空观了。宗教就了不起了呀，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了。是当体，体就是当体，在那个法上，那件事情它的本身上，你就能把它看得空，叫做当体即空。但是要观呢， 那个观字力量没有，你就观不空，观从观而得到空。对，科学家都用析分析这个分析那个了，最后得到结果，那是当教用那种方法，还是笨的方法。你不分析，你不知道了吗？那就不承认，通教不要分析就知道。所以道教的虚空观是要把一切法分析而后方见的是空，然后才知道。那通教呢？通教的体空观是观一切法当体即空了，就是到那儿就觉得空，用不着细研究，就不需要分析，分析一样一样的分析。这样观察得到什么结果呢？可以破人我执，人我执也就是我执，我们众生都执着人，执着我，人我法我，那我呢，就是我的本身，我认为是有实实在在的我。我们这个人的身体，这个是我，谁要骂了我呢，我就生嗔恨心；谁要赞叹，我就欢喜。因为我呢，我知道这个是我。到百年之后呢，那我哪去了？你知道他，你倒把他保持住了，保护他，保护不了。你说该生病的时候，你不看医生，你让他不病吗？你也没办法，一点主宰没有。那个我是主宰的意思了，我能做主吗？我不能做主，就是随环境，随他去，但是还要时时刻刻小心，小心是对的了，免得痛苦。可是执着太多，生很多烦恼，因为他那就冤枉了。因为他生烦恼，生烦恼有什么不好呢？将来这个我呢，造罪将来受苦，这是无中，这是没事找事做吗？受罪的时候，受苦果的时候，是自己去受了。好像我们这个人来这个世界上，因为很多这个可以说不值得，造了很多恶业啊，争人我都是非种种的，在这世间几十年处处都有烦恼。那么有这些个是因，将来要受果去了呢，那就是自己在受苦果。假定在这个因上，我小心自己吃点亏，受点苦，不要遭罪。我现在苦呢还好过将来的苦，现在受这个苦呢还有限度，将来受这个苦啊那就不堪言了。好像那些个我们人间的那个受重刑的监牢狱里头，再看看那些牛羊也受那个刀屠之刑啊，在那个宰杀场里头啊，再看看那地狱看不着，这些看着了了。那些个苦，如果我们看着他，那些个是我能受，那我现在这点苦那还不容易忍吗？要想想那个呢，我们就能够忍一下，这样子。所以破了人我执呢，没有这个执呢，烦恼就少，有了执着越重，烦恼越重越多，一样一定的道理了。你好像那个冰也是因为冷而成的冰，天上下的雪也是因为冷而成的雪，但是它的本身都是水，本身都是水，可是那雪呢，你要踩它会好让你，你一脚踩下去好了，它让你冻成冰了，你踩它跟你顶，把你趴倒了呀，都是水呀，它障碍大了呀。因为什么呢？它知道坚固的了，道理就是这样。那么破了人我执之处，就分断生死了。这个是人我执越重，分断生死越坚固；人我执越轻，分断生死也就快完了。那没有受生死，就不受苦了。这个真谛的涅槃真理，涅槃的无生无灭。就是说，本身那个通教本身呢，它就是通教的人。 假如说在通教里头，它的根性再利、再聪明一些呢，上根再深厚一些呢，就是利根的人呢，便可以用体空观，还能破法我执，观一切法都是空，不但我空，外边的事情也是空的，那他还能爱着我吗？更爱不着了，那就能出变异生不，变异就是心里头的生不一灭，就变异。那能够就是证入别教和原教而位的两教的位次，那个圣人了。上边讲的这是通教的因啊，这个因怎么生呢？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然后但是要修这个观，观这个体空观，修好了得到这个结果，晓得通教的果是真谛涅槃，得到真谛涅槃。这里的真谛涅槃，下边解释，事实和藏教的偏真涅槃相同。藏教叫偏真涅槃，这里叫真谛涅槃。事实上相同，为什么又有了不同的？不过藏教的偏真涅槃呢，和通教有什么差别呢？是要灭尽一切法，灭尽一切法，什么法呢？就是五蕴呐、十二路啊、十八界的那些个法，是诸世间一切，要把它灭尽了，方能涅槃，要完全躲开，那才能通。而通教呢，这个真谛的涅槃呢，那就不同了，但是见一切法，不要把它消灭，就是在那一切法上就知道它当体即空。为什么空呢？它如幻如化嘛，幻化的嘛，那便是涅槃了，不再灭尽方空，当体就即空了。所以通教里边的声闻缘觉和佛所证的果位啊，凡是同藏教一样。可是要是立根的人呢，便可以通入别缘而教，通入别，通入缘而教，前头讲的二谛三谛的那个道理就是这样。那么他们所证的涅槃了，就是说他们是谁呀？通教立根的人呢，从通入别入缘的那个人，他们就是那些人，他们所证的涅槃，也就和这里的真谛涅槃大不相同了，和现在讲通教本身的那个真谛涅槃了，那就不同了，因为他入了别，入了缘了嘛，就不同了。大家懂得意思吗？今天我看这个正好动静里尘世明堂石景飞明明丢去渺渺不知归那个那开头的，各位看第28页呢，现在这个地方呢就没有说那些僧子了，就说六级。这个六级呢，现在就通教而谈六级，还是很勉强的。通教固然有六个阶段的位次，也能互相融通，但并没有谈到本有佛性，是即而非佛。这个藏通别圆现在是通教，通教谈六级，前面是藏教谈六级，藏教谈六级是很勉强的，现在通教谈六级呢还是很勉强，勉强就是说不是很合乎那个六级的意思，但是要配合呢，说那个位次了，通教固然有六个阶段的位次，那六个阶段的位次也能互相融通，藏教有六个阶段的位次，它可能不能融通，现在呢能融通，互相融通，但是并没有谈到本有的佛性，没有谈到说这个六级里头的这个真正的中道佛性，是即而非佛。这一句话怎么叫是即而非佛呢？ 因为六级佛嘛，叫做六级佛，这个上边说互能够互相融通，在这个六级里头啊，那就是极了。要不极的话就不能互相融通了。但是而非佛，非佛就是说没有谈到本有的佛性，所以说世界的非佛。现在姑且以原教的教义，就通教而谈六级的位次。现在还是姑且用这个原教的教义，藏通别言的原教。原教是最究竟的了。可是就通教，就现在本教所讲的这一教是通教，而谈六级的位次。这是借用。先制一个表，后边有个表，对，画一个表，图表。这个表明啊，六级的位次。先画一个表呢，把这六级的位次画出来，然后再依次第呢叙述，再讲这样。这个表各位看啊，六级啊，第一是理级啊。二名字级，三观恒级，四相思级，五分正级，六究竟级。但是在理级呢，这六个级呀，原来前边讲过呀，是姑且依这个原教的教义，这个六级的名字。但是呢，现在是谈这个通教的位次。通教的位次在这个理级是说什么呢？是真空法性。这后边有解释啊，我们现在就念一念。名字级是了达真空法性，观恒级，第一干慧地和藏教五清心别想念，总想念其，意思就是说通教的名词了。比如说第一干慧地，第二性地，横着念，第三八忍地，第四见地，第五薄地，第六离欲地，第七已半地，第八比是佛地，第九菩萨，第十佛地。比如说要叫我们背这个通教的位次，通教的这个修行的位次，从第一地到十地，从那个观恒那是第一，第一是干慧地，乃至第十就是佛地，这是通教的位次。和藏教不一样。那下边和藏教又是哪个位次和这个地方相等呢？这是比例了。就是说我们要知道通教的位次就是藏教那个，但是道理有时候不一样。这个通教的第一干慧地呢，和前边藏教的哪个些位置相等相齐呢？就是说五清心别相念，总想念。五清心比如说第一，多贪众生不净观，多嗔众生思维观，那些个叫有五种观。各位看前边35页就有了。那么还有别相念啊，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那些个总想念，关一个就记住四个，那个38页啊。那么这个通教的相似级呢，下面就是叫做性地，第二性地，通教的实地是第二地，只是第二地说的。第二地和藏教呢是和哪个相平等呢？就是叫做四加横，就是南顶忍是第一，那些个位置，这四个叫四加横。这后边他有解释的。那个七，第三八忍地，第四见地，这个八人的人呢也是忍辱的忍一个样，那个人字叫八人地，不是八人地了。那第四见地这两个地合起来
和藏教的须陀洹果起，就是和藏教出国出国上人见到的时候心情。第五薄地，薄地就是和藏教的斯陀洹果第二果起。第六离欲地，和藏教的阿罗行第三果就是升起。第七已半地，和藏教的阿罗汉果升起，阿罗汉第四果了。第八比丘佛地，和藏教的比丘佛一样。那么第九菩萨地，在藏教里的那就叫发四弘誓愿，修六度万行，就是因到成果就是果了。那么第十是佛地，和藏教佛果起。这个是这个表格呢，是说比如青苔讲这个，青苔宗讲这个藏通别圆四教，藏通别圆四教现在说是通教和藏教哪个齐，位次相齐。那么等到了藏通通教讲完了，讲别教呢，又和通教的位次哪个相齐？到最后呢，藏教和通教呢，有的地方别教到最后有的位次，藏教通教就跟不上了。就是说不够那个地，到最究竟也够不上那边的位置了，这就是说给落等了，就是不同了，先比较。现在下边解释啊，这个六级啊，第一是理级，就是真空法性。真空就不是藏教的那个偏空法性，下边讲的前面也讲过，中论说，中论就是中观论，龙树菩萨道的，它里头有四句话，前边已经讲过了。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说无生。就是说一切诸法不论是心是境，都如镜花水月，全程阳焰，既非自生，亦非他生，亦非自他和合而生，亦非无因而生，四句推简，求其生相了不可得，名为无生。无生之理便是真空法性的。那么这个真空法性是佛不能增，生不能减，今古常然，始终不改的。好了，这中观念这四句话我们前边讲过了，现在说一切诸法就是包括所有的一切诸法都算上，不管不论是心心法境外边的境界，内心外境就包括一切诸法，你随随你说得出来的东西就是一法了。都像什么似的呢？在通教这个真空法性来讲呢，那些个法都像镜子里头的花，水里头的月一个样。前程阳焰，前程是什么大家谁知道？谁知道？阳焰知道，阳焰有人知道吗？前程就是前达婆城，前达婆城呢，在去年是前年呢，报纸上登呢，都不知道看见没有，在中国大陆普陀山舟山群岛附近建一道菩萨前达婆城啊，建了一两天，大家都看着。您说海市蜃楼啊，就是这个东西，在那大海里头现出一道城墙来。那个城墙呢，你到那儿没有，远处你看着就有，这是实在的，真的真有东西。那个是一说是钱大佛城，钱大佛是一种神呢，是他们的城，但是有时候现出来我们人会看着，今天报纸还登着看着，就是这种东西了，不是实在的，拿我们人眼来看不是实在的，叫前程。阳焰呢， 就是春天得多，比如说春天阳气往上升啊，我们到那个郊外看着那个地，就好像点蜡烛似的，跳跳跳跳，那空中那个气，那个东西叫阳焰，佛经里说叫阳焰，就是那种地气跳。我们常看着，我相信大家都看着过。你开车也可以，如果说太阳前面有，你是跳那个像点蜡烛似的，那个就叫阳焰。那个阳焰那个东西呢，你到跟前也抓不住它，也是没有的。但是在《楞伽经》里头讲啊，他说在山里头有这个野鹿，山里头这个鹿，鹿是一种野兽了，他们在山里头渴，找不着水，有时候看到这个阳焰呢，就像水，好像水汪汪的往里跳，到跟前找不着水。这个就是说，拿着这个假的当真的，到了那儿找不着他的实体，没有实在东西。我们这个人呢，看着世间法呢，佛说都是，镜花水月，前程阳焰。但是我们现在呢，当它是真的，好像那个野鹿，老远看着阳焰当水一样，其实没有。这个阳焰的这些个就是形容它都是幻化的，既非自生，那些个东西也不是自己生的啊。你说它自己生，怎么平常它没有呢？既非它生，你说它生，比如说阳焰好了，从那地生，那个地藏在那儿，那平常冬天它怎么没有，冷天的时候它也没有了呢？一非自他合合而生，哎，自他合合合起来也生不了。一非无因而生，也不是说没有因缘，就会生出来的，都是因缘合合而生。它是当体，是没有自性的，叫做真空。这四句推简，四句就是说哪四句呢？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不无因生，这四句。在这四句里头都找不出来求其生相了不可得，找那个比如说镜中的花，水中的月，千大波生阳焰，你怎么样求其找它的生相，怎么样生出来的呢？它是了不可得，究竟你得不到那个究竟的，到底是怎么生出来的，就是这样，究竟不可得。那么这样那个当体呢，你找不着它的生到底是怎么生出来的，那个就叫做无生了。那无生的道理了，无生之理呢，便是真空法性，那个地方就叫做真空法性。这个真空法性，这是其实佛经这些个讲法呢，是一种方便，叫我们明白真空法性是怎么一回事。其实要是真正明白真空法性的时候呢，那比现在镜中的花，水中的月，千大波生阳焰呢，那个微妙多了。这是一种比喻，世界上没有很在这个逻辑学上了，佛教叫因明学，拿世间的法比如出世间的真理了，叫做没有同法语，没有和它相同的比语能拿出来比，就是用叫做异法，不同的法来比，比我们明白。好像说啊，说真理呀，好像什么呢，好像是清净的不得了。怎么样清净法呢？好像天上下那雪那么白，一点染都没有，但是雪不是真的，就是说没有同法意，好像大海水似的，深广无边无涯，那也是给我们明白，好像虚空，无边，都是比喻，没有障碍，就是比如它一部分给我们懂。 怎么样比呢，都比不到道底真理的那个本体，这是不用的等啊，想是我们就可以推断，然后去真实修悟才能悟道。这个无生之理呢，就是真空法性了。对，所谓真空，就是说不是完空，好像虚空，冥顽不灵的，它没有灵性。那么不是断灭空，不是说什么也没有的空，所以叫做真空。这个真空法性呢，真空就是一切诸法的本体，叫做法性，一切诸法的性，性体性。那个性呢是无性之性，你拿不到出来，它没有方圆大小的样子，它是无相的。那么佛不能增，生不能减，佛就是诸佛，诸佛从因地修行六度往上成了佛了，他也没有把真空法性增多一点，没有说成了佛了他的法性就多了。生不能减，生就是众生，我们众生虽然说是有烦恼，也遭罪，有的时候多地狱多恶鬼多畜生，但是真空法性也没有减少一点，所以真理是平等的，叫做在佛不增，在生不减，生佛是平等的，这意思就是一个修一个没修，所以成佛成众生的不同，它是今古常然，是始终不改的，从古到今都是一样，始终都是没有改变的，那个真理是不变化的，不生不灭，它就不变了。这是一段，下面呢，热依四谛解释，假若要依照四谛苦集灭道的道理，苦集灭道是四谛，那样解释法呢？解释三界诸苦，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的苦啊，都如空花一般。不管哪个苦也是空花，乐也是空花，都是空花。那个空花苦无逼迫性了啊，我们说烦恼啊，逼得我好痛苦啊，好难过呀，就是没有当成它空花呀，当它真花了，当真的了。假如说当它是空花水月，田达婆城梁燕，那个苦还能把你逼得痛苦吗？不会了，知道它是不相干的了，苦中就无苦了，所以苦无逼迫性，苦啊没有逼迫你，因为苦它是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嘛，它逼你什么？它是真空法性啊，它当下没有自性啊，那当下就是真空法性。如果了达这一种道理，它当体也是真空法性啊，它有苦吗？那么苦集灭道的集，集无合合相，集就是指着我们造业呀、烦恼啊，这些个叫做急着急嘛，对。它是烦恼啊、造业和合也是因缘生法了。那烦恼本空，那前面不是讲过那个上一次讲过那骂人嗔恨心的那个事情吗？你找不着啊，怎么生出来的呢？它就本空，没有生出，也是不共。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啊，就是那种烦恼，烦恼是因，因都没有那果也就没有，但是给观的空。那么道不二相，无有能治所治，苦集灭道的道，道就是我们修道，不二相。那二相是什么呢？就是能治的相，所治的相，叫做二相。它没有能治的相，所治的相，能对治，能对治。比如说，我们用戒定慧对付那个贪嗔痴，贪嗔痴是所对治的，戒定慧是能对治的。 比如说我们念佛是能对着，对着我们所对着的妄想，有一个能，有一个所，有一个主观，有一个客观，就是说有一心，有个境，能所，佛教叫能所，那就有两个相了。那它道不二相，因为什么呢？道也是本空，也是真空法性。Thank you.